弟兄姊妹平安，今日是渴慕神的祷告诗篇讲道系列的第一讲，之后我们有五次的讲道都会是关于诗篇，盼望我们一起透过读诗篇，让我们和神的关系能够进深，而使我们的祷告生活都得着更新。让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你是看顾我们又以慈爱怜悯看待我们的神，我们向你献上赞美。主啊，求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透过你的说话看得见你自己的美善，看得见你的拯救，也都看得见我们是需要有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祷告交托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诗篇三十四篇的标题讲到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去装疯，被他赶出去，就作了这首诗去颂赞耶和华的救恩。这个标题带出诗篇三十四篇的历史背景，就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当时大卫在逃避扫罗王的追杀，他逃走去到加特王亚比利麦亚比米勒的皇宫的当中，但是却是被人认出了他的身份，于是大卫就很害怕，他在众人的面前就要装疯扮傻，最后神拯救他，他成功的脱身。诗人大卫作这一篇的诗篇，是因为在他的危机和困苦里面，他寻求神，他经历了神的拯救，所以他向神去发出赞美，也都向所有属神的子民去教导他们怎样在困苦里面去经历神、敬畏神。让我们一起进入诗篇三十四篇的世界，去和诗人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去学习怎样活出一个寻求神和敬畏神的祷告生命。诗篇一开始的时候对神发出赞美和称颂，第一至三节讲到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同我当尊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诗人的称颂和赞美有三个的特色，第一，他的称颂的对象很清楚，只有得一位，就是重复出现的耶和华神，这个是以神为中心的赞美。第二，他称颂的态度是很持续的，例如在第二节我们见到要时时称颂赞美神的话是常常在我的口中，表示不单止是很短的一次半次，或者遇到什么的好事才去赞美神。赞美神对于诗人来说是一个生活的常态。第三，他称颂的阔度是很广阔的，诗人这里的称颂不单止是他一个人的赞美，而是很公开的，是群体性。第三节我们见到诗人是向群体去发出一个呼吁，一个的邀请，他说你们要来和我一起去尊神为大，我们一起来高举神的名，就好像我们现在这样，是一个集体的崇拜，我们是整个群体一起去赞美神，去高举神的名，并不是好像一个人的独唱，而是好像一个大的诗班的合唱这样。那为什么诗人要这么热切，这么有 passion 的去赞美神，还要经常的去赞美神呢？究竟是什么让到这位诗人他觉得一个人赞美神都不够，还要主动的去邀请去鼓励他身边的人，整个群体一起去参与对神的赞美呢？在跟着四至六节我们找到答案，因为诗人和神是有第一身的经历，他是亲身去经历到神。让我们一起去同读第四至到第六节，预备起。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必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 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原来人去发出赞美，是因为人亲身去经历上帝的拯救，特别是上帝在患难的时候的拯救。那究竟诗人是遇到什么的困难困苦呢？在经文里面他没有很详细的去交代，但是我们看到他是以困苦人这个名字去自称。困苦人这个名字是经常出现在诗篇里面，又可以译做谦卑人。困苦人在诗篇里面除了是指那些在客观的环境是遇到困难遭遇到苦难的人，更加是指那些去承认自己是需要神，是需要去寻求神的人。诗人他面对的是很大的恐惧和患难，相信困难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经历。我们人生里面一定会面对这个困难的经历，无论是我们在客观环境上面亲身去经历患难，还是我们面对自己内心一些的恐惧。特别当我们去遇到一些很大的转变，或者我们对前面的环境很难去掌握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产生很大很大的不安，很大的恐惧。例如我们面对家人的患病，或者面对我们自己工作的转变，甚至是人际关系里面的摩擦，这些都让我们很容易去产生很多的不安，很多的害怕，很多的恐惧。有些人会选择去否认或者去逃避，有些人会选择很积极主动的去找不同的资源去帮自己，例如会动用自己的一些人际的网络去求问不同人的经验。特别香港人很喜欢找一些专业人士，一些 professional 的帮助。但对于诗篇34篇的作者来说，在面对这一切的困难，一切的恐惧的时候，他知道他要找的，他知道他要呼求的是耶和华神，而不是依靠自己的方法或者靠别人的帮助。我们留意一下经文第四和第六节用了一个很相似的结构，他去强调神和人那份互动的关系。第四节讲到，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第六节，我这个困苦人去呼求，耶和华就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我们看到当这个困苦人去承认自己是需要神，当他向神去呼求去祈祷，神就去垂听，去应允他的祈祷，并且施行拯救。应允、垂听、拯救，就是神很具体的去回应诗人的祷告，他的呼求。这个是一个很有力的第一身的信仰表白，就是藉着祷告寻求神这个行动，去见证神是真正帮助到我，真正拯救到我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当我们遇到困苦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去找的是神还是其他的人呢？我们是选择去相信自己都会搞得掂吗？还是好像诗人这样带着那份的信心去寻求神，去相信神是介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是可以改变一切的上帝呢？有时候我们很想都会经历到神，但是我们忘记了要去经历神，我们先要有一颗寻求神的心。而寻求神就是在一个人去到上帝的面前，去发现自己的软弱，去发现自己的不足，发现自己的有限，去承认我真是一个不行的人，我真是一个需要神的人，是需要有神在我生命里面的人。我相信一个自信去到一个能够搞定一切的人，一个自信他解决到一切问题的人，他是不需要去找神的。在过往的一个月里面， 我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他一家经历一个很大的苦难。他有一个14岁的仔仔，这位少年人一直都很健康，但是在3月的时候，有一次他觉得很头晕，然后就被送入医院，然后情况急转直下，甚至他是曾经试过心脏一度是停止了跳动，以致他是需要靠很多的仪器去维持他的生命。而医生帮他做脑扫描的时候，也都讲到原来他是患了急性的心肌炎，以致其实当他心脏停顿过一段时间，他的脑部缺氧，可能他的脑干也都是已经死亡。现在这个少年人仍然在医院里面，他靠着呼吸机去维持他的生命。在一个这么大的苦难临到的时候，这位神学院的老师，他是很害怕去失去他的仔，他很亲爱的家人。但在面对这一切的恐惧的时候，他跟我们去分享他一家怎样在这个信仰的路上去经历。他跟我们分享到，我们仍然是相信上帝，相信上帝是介入在我们一家的生命里面。我们相信上帝在我们困苦里面听着我们的祈祷。所以我更加要邀请更加多的弟兄姊妹，邀请更加多的学生，邀请更多他认识的弟兄姊妹去为他去代求，去将他的困苦带到神的面前。他相信神是垂听我们众人的祈祷。即使当医生去诊断他的仔是生存的机会是很微的时候，这位神学院的老师他仍然没有去放弃，仍然是相信上帝垂听祷告。他这一份的信心也都让很多人得着那份的激励。的确，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困苦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心里面有很多的感受。但是原来我们每一次向神祈祷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转向的动作。这个转向是一次又一次这样将我们生命的焦点从自己的身上，从自己很困难的处境的身上，再去转向神，去望向这一位拯救的神，而不是只是望到自己的困难，反而是望到神是帮助我们和我们有关系的神，望到他 在我们身上面那份的工作和拯救。诗人在他个人的层面经历了神对他的拯救之后，他更加在一个群体的层面去教导属于神的子民怎样去经历到神那份的美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去读出第7至到第14节，一起去看看一个属神的群体是怎样去经历到神。预备起。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民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在这个段落，诗人去教导属神的群体要敬畏神。他说，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去教训你们。敬畏这个关键字重复出现了四次，而敬畏神这个主题也是这个段落的重点。敬畏神英文译做 Fear of God， 很多时候都会令人去联想到神很得人害怕的一面。例如神是会按着公义去审判人，神会按着公义去惩罚人。 我哋咧生活喺香港嘅社會咧，一定係對於恐懼或者驚咧係唔會陌生嘅，因為咧我哋自細可能爸爸媽媽都會有陣時去嚇我哋，就會話你再唔聽話，再唔做功課咧，咁後果會係點啊？就會話你老師就罰你留堂噶啦，而咧學校嘅老師咧。亦都會好興去嚇啲學生，就會話你再唔聽話，再唔交功課，咁後果會點啊？我就打電話話俾你爸媽、阿爸阿媽聽噶啦。所以咧，其實當我哋做學生嘅時候咧，我哋自細咧已經識得驚噶咯，甚至咧有陣時驚都成為咧指導我哋行為嘅一個情緒。但係弟兄姊妹，我哋同神嘅關係唔單止係帶住呢一份嘅畏懼戰驚。而敬畏神亦都唔系净系发自我哋对神嗰一份嘅恐惧。诗篇34篇正正去教导我哋敬畏神同埋经历神嘅美善系好紧密去相连嘅。由头先我哋所读嘅7至14节嘅结构里边，我哋发现原来敬畏神同埋经历神嘅好处、经历神嘅美善呢两个主题。是梅花間竹咁樣一齊去出現，咁究竟敬畏神嘅人會經歷到乜嘢嘅美好呢？喺7至8节講到耶和華嘅使者喺敬畏佢嘅人四圍安營搭救佢哋，你哋要常常主恩嘅滋味，就知道佢係美善，投靠佢嘅人有福了。喺敬畏神的人身边四围安营是一个比喻，就讲到当他们去打仗被敌人去攻击或者是有危险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会在他们四围在他们的身边去安营去驻扎，出手去保护他们。所以在8节诗人邀请这个群体，他讲到来啊，你们都一起来试一下，亲身去体验一下神的美善。有时候我们觉得神的美善是很抽象的一个概念，但是诗人是用了一个很具体很生动的方法去形容神的美善。他用了常常主恩的滋味，而常常是一个很感官，用我们的感官去品尝的一个动词，通常是用来形容食物的。就好像我们看到有一碟色开味俱全的餸菜在我们的眼前，是闻得到、看得到的。而诗人也是邀请每一个人去亲身的去品尝和经历神那一份的美好，那一份的美善。而除了经历神的美善之外，敬畏神的人还会经历到神各方面的美好和好处，包括在10节这里讲到少壮狮子还缺食隐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当我们想到一只少壮强壮的狮子，一种是被视为在猎食的动物里面最凶猛的，最能够自给自足的，也都不需要依靠其他东西去帮助的动物，但是一只这么强壮的狮子都尚且有些时候它是会没有猎物吃，要忍受挨肚饿的时候。但是原来寻求神的人，他什么的好处都不缺，而且他所有的好处都是有的。既然敬畏神是对于属神的群体是这么重要，又带来这么多好处的时候，那敬畏神究竟有什么具体的行动，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呢？我们看看12节当中问到，有哪个想要长寿和美好的生命呢？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个都是想有长寿和美好的生命。而在14至14节，作者就列出了两个去敬畏神的具体的行动和表现，以致可以享受到美好的生命。第一，他讲到我们要小心控制我们口里面所出的每一句说话，不去讲一些恶言或者是诡诈的说话，以免我们在言语上面会伤害到其他人。第二点，我们要转离恶事，做在神面前做他看为好的事，在群体里面努力的去追求同人的和睦。 所以这个是诗篇34篇给我们的教导。敬畏神的人，无论在言语上面，或者在行为上面，在和群体的关系上面，都要具体的去活出对神那份的尊崇，活出对人和谐的关系，这样就经历到神那份的美善，那份的美好。然而，敬畏神的人是不是只是会经历到各样的美好？敬畏神的人会不会经历到苦难或者困难呢？现实的生活告诉我们，不是的。上个星期我的小组有一个周会是信仰探讨周，一班职称的弟兄姊妹去讨论在信仰的历程上面，他们所遇到的信仰难题或者一些信仰的迷思。其中一题问题就是这样问，为什么爱主又很热心服侍的人都会经历到很多很痛苦的经历或者困难的呢？如果经历神一定是会经历到痛苦，那做一个没有经历过神的人是不是更加好呢？弟兄姊妹，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样答这个问题呢？我们一起看第15-22节，诗人很清楚的在19节，他清楚的讲到义人是多有苦难。而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也都看见其实我们活在世上是一定会有苦难。我们的信仰并没有保证我们可以免除人世间一切的痛苦，但是神却是保证我们可以靠着祂去经历这一切的苦难，并且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拯救。让我们一起去看，让我们一起去读出15-22节，预备起。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念，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存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恶必害死恶人，恨污义人的必被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在这里我们 见得到义人和恶人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神看待恶人就是会除灭他们的名号，使他们无人去纪念。神会去审判恶人，而最终恶人的结局就是必被定罪。相反，义人虽然他们是多有苦难，但是神的眼目看顾义人，神保护他们，拯救他们，最终义人的结局是与恶人相反，必不致定罪。在这里提到义人究竟是指什么人呢？义人和好人是不同，因为义人不是指我们个人在道德行为上面做得有多好，而是一个很关系性的词。义人是指到那些在神的眼中看为义的人，即是与神有正确的关系，是属于神的人。在这篇诗篇里面，义人也都是指我们刚才所讲到那些会在困苦当中去寻求神的人，那些敬畏神的人。这些人正正是神特别去看顾、特别去珍惜、重视的对象。我们看到第15和第17节，神的眼目看顾他们，神的耳朵是听他们的呼求，代表神是知道，神是听到。在患难的时候，耶和华主动地去靠近这些伤心的人，去拯救灵性痛悔的人。靠近这个动词在旧约里面其实是形容一些的近亲，即是说和我们关系很亲密的家人，或者形容一些和我们关系很密切的邻居。靠近突出了神 同埋一啲內心好破碎嘅人，佢哋嘅關係係好近，好似一個好親密嘅屋企人。神去看顧，去仔細嘅回應，好貼心嘅去回應我哋嘅需要。弟兄姊妹，有時候我哋覺得神好大，我哋覺得神離我哋好遠，我哋會問究竟神係咪真係明白我哋嗰啲好微小、好脆弱嘅困難嗰啲嘅呼求？但系詩篇好肯定嘅話俾我哋聽，一個偉大又全能嘅神，佢竟然係嗰位願意去靠近傷心嘅人嗰位嘅神。就好似當我哋遇到困難，當我哋去流淚，當我哋傷心嘅時候，如果你身邊有一個好朋友，佢見到你流淚，佢一定係即時嘅去上前嚟，走到我哋嘅身邊，去拍我哋嘅膊頭，去安慰我哋。弟兄姊妹，喺你自己人生嘅經歷裏邊，喺你嘅困苦裏邊，你有冇經歷過呢一啲神去看顧，好具體、好細膩嘅看顧呢？其實我哋嘅禱告生活都係咁樣，禱告係一份嘅關係，係我哋同神呢一份好靠近嘅關係。藉住喺禱告裏邊，我哋向神去傾心吐意；喺禱告裏邊，我哋去聆聽神。我哋係經歷到同神嗰份彼此嘅靠近，既係神去主動靠近我哋，亦都係我哋主動嘅去尋求神，係一份愛嘅關係，亦都係一份互動嘅關係。人喺困苦裏邊去呼求，而神去垂聽人嘅祈禱，呢一個就係神同人嗰一份嘅互動。我想跟弟兄姊妹去分享我自己在困苦的当中怎样去经历到神的靠近。在我大学一年班的时候，我亲身经历了爸爸他是患了末期的癌病。在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是肺癌的第四期，所以在当时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都是经历一个很大的打击。而我和爸爸的關係是很親密的，很親近的，由小到大都是和爸爸的關係是最好。所以在經歷爸爸那份的病患的時候，我深深感受到原來我們很多時候都是很害怕，很害怕去失去一些我們很親愛的人。而在幾個月之後，我也都親身去經歷了爸爸的離世。但是不单止是家人那份的失去，更加在之后我也都经历到妈妈和哥哥的关系的破裂，因为他们经历了一些纠纷，以致他们的关系是很破碎。哥哥就离开了家去生活，而且在母亲节甚至是一些生日里面，他们都不会主动的去跟对方去庆祝。当我看到家人那一份的破碎的时候，我自己都是很难过。很多的晚上都是在睡觉之前呢，其实都是睡不到，都是在黑夜里面呢经常都去流泪。就是在这些困苦当中，我每一次去祷告，每一次都经历到神对我那份的安慰。他藉着我身边的弟兄姊妹去安慰我，藉着诗歌去安慰我，亦都藉着祂的话语去安慰我。而且神的拯救亦都不单止是在我们困苦的当中祂去安慰，祂的拯救是很具体、很实在。在经历了家里的困难，过了一段的时间，妈妈就在葛福林的报道会上面去信主，神亲自去拯救祂的生命，亦都叫到我们一家整个的关系在他的爱里面得到复活。去到今日，哥哥和妈妈的关系也都得到那一份在神里面爱里面的关系的复活。我是亲身去见证了神对我，不单止是我自己，也都是我家人那一份的拯救。而神的拯救也都是我们在困苦里面最大的盼望。的确，经历苦难会让人伤心难过，但是诗篇三十四篇展示出来的是义人的苦难和神的拯救是很紧密去相连， 苦难亦都系我哋去经历神一个好具体拯救个时刻。让我哋咧一齐去睇下第二十节喺经文里边，佢讲到神对于诗人嗰个嘅保护同埋拯救，系保存佢一身嘅骨头，连一根亦都唔折断。原来对于旧约犹太人嚟讲，完整地去保存他的骨头是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我们看出埃及记十二章的时候，讲到逾越节的羔羊，羊羔的骨头是一根都不可以折断。而原来在新约里面也都引用了诗篇这一段的经文，去带出拯救是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看到在诗篇十九篇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六节，讲到兵丁他将耶稣基督和跟他一起钉十字架的犯人，当那两个的犯人他们的 脚骨都是被打断，但是当兵丁去到耶稣的面前，见到耶稣基督已经死了，于是他就没有打断耶稣基督的脚。让我们一起去读出十九章三十六节，预备起。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原来在约翰福音里面去见证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亦都是旧约神的子民去等候拯救那位弥赛亚。而且圣经旧约不单只是应许了神会去拯救义人，新约里面神亦都叫我们看得见这一位钉身十架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复活的主。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是可以靠着神的应许，不单只是在困苦的经历里面我们可以得着拯救，当我们去到未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那一份终极的完全的拯救，是在耶稣基督的应许里面我们可以得着拯救和复活的盼望。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在经历任何人生的低谷，甚至是苦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确信神是看顾我们的上帝，神是聆听听我们祈祷的上帝，神亦都是靠近我们每一个去拯救我们，让我们可以进入祂的救恩里面那位的上帝。让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再一次的去认信神你是我们每一个的拯救。感谢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我们见到神你不单止应许义人他们可以得着神你的拯救，你亦都藉着耶稣基督的应许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我们是能够亲身的去经历到神你自己的美善，更加经历到耶稣基督你在我们困苦里面与我们同在拯救我们这一份那么宝贵的经历。主，我们特别为着我们群体当中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是经历困苦、经历伤心、经历苦难的，我们求主你就近他们，去靠近他们，让他们在困难当中仍然是亲身经历到上帝你自己的美善、你自己的拯救，也都愿意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祷告、透过每一日祷告的生活，让我们可以在祷告里面将我们一切的困苦、一切的经历都去向你真实的去呈现，以致我们这个群体是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渴慕神、寻求神、敬畏神，也都是经历神的群体。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宝贵名字祈求，阿们。